常常我们看见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要献祭的话，要宰牛宰羊，还要经过一些很繁琐的这种过程，然后才宣告你的罪得赦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好像比较简单，就是领饼领杯哈，啊，神就赦免我们了。所以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简直是太棒了。所以呢，有些的人我相信，可能你对于这个领饼领杯，很可能呢你不是这么的注重，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上帝他设立这个新约的饼杯领饼领杯这个圣餐呢，他是付了很大的代价，那这个代价以至于呢，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宰牛宰羊了。所以求主真的是让我们重视每一次领饼领杯的时候，你真是要确实的悔改。哎，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140篇。诗篇140篇，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求主的拯救、保护和报复”。就是我们面对仇敌的邪恶，他们用言语攻击我们，他们用行动要来让我们跌倒。那么我们如何的自处呢？如何的对付这样子的仇敌呢？那这是诗篇140篇要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不晓得你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专门跟你作对啊？那或者是有一些的人因为嫉妒你的才能，或者是不喜欢你，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理由，好像跟你就有一些的不对头哈，那他就跟你成为的敌人哈。那你要怎么样向神祷告呢？那诗篇140篇呢，就是在讲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你看大卫的一生，他的一生真的是征战很多，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他会经历那么多，是因为上帝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神要他经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写出这么棒的诗篇，好让我们后人在研读他的诗篇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在心态上跟神之间要怎么祷告。所以他留下了这一些的作品，也就是神让他经历了这一些事情，不管大卫喜欢不喜欢，不管大卫的仇敌如何的要来陷害他，但是神的手一直在保护他。所以我们在看诗篇140篇的时候，可能因为前面那篇139篇太有名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140篇是什么。但是在诗篇140篇里面，其实里面呢引发了一些蛮严肃的神学问题，我们待会会稍微的谈到这一方面的事情。第一节，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的大卫呢，他就开始讲说，啊，神啊，你赶快来啊，要拯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的大卫他就毫不客气，毫不遮掩，上帝，我现在需要你的保护，上帝，我需要你现在的拯救，我的敌人对我是很强暴的，我的敌人对我是很凶恶的。第二节，他们心中图谋奸恶，这个图谋呢也是讲计划哈，他们的这个计谋不是随性而起的，他们是有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图谋呢，你可以翻译成想象，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深深的构思要怎么样来陷害大卫，常常聚集要征战。这个常常聚集征战，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每一天他就要挑起争端， 他不是跟你和睦的人，他就是要跟你对抗，挑起争端。所以你今天在看我们所处的，在美国所处的政治的环境，你会发觉到，哦，原来诗篇140篇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范本。神啊，你现在看看我们加州的政府怎么老是在图谋奸恶，常常要引起争端。什么争端？他又把很多不好的政策又带进来，放到学校里面去。他们学校去讲这一些的事情，明明是上帝禁止的，他要说这是正常的。他们会说你们这一些叫做 homophobia 啊，这不能够忍受同性恋的人啊，他是偏偏要把这一些同性恋的议题、同性恋的教材放到小学生课本里面去，看你怎么办。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的险恶。所以诗篇140篇就是教导你，教导我怎么样对抗这样子凶恶的人，这么样子强暴的人。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在加州的，我们就深受其害。第三，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尾蛇的毒气。那有人说这个尾蛇就是眼镜蛇，那么强暴人的嘴尖锐如蛇，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嘴巴好像蛇。你看我们想说毒蛇吐信，对不对？哦，那个舌头是很尖的。那他把他就描写成这个强暴人的嘴巴出来了，就像那个尖尖的蛇的那个舌头一样啊。哇，尖锐，散发的是毒气，思想是邪恶，天天要挑拨事端。所以前面三节他就在讲，神啊，你要拯救我脱离这样子的人。他们整天都在构思想象，要常常引起争端，他们的舌头尖利如蛇，嘴巴里面散发出眼镜蛇的毒气啊。哇，我觉得很像我们现在加州的政府，还有他们这些加州这些的议员，他们常常会引起争端。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很小心了，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但要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诗篇140篇的，因为上帝使大卫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大卫把它写下来，他的诗篇把它写下来了。这个也未尝不是为我们今天的情况写的，所以我们要献上感谢。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看到第四节哈，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图谋推我跌倒。那第一节跟第四节差不多，讲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OK。但是最后几句话，他们的目的就是图谋推我跌倒。所以我们今天在加州的这个政治环境之下，现在教会就会跟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会有很大的冲突的，所以教会会受逼迫。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先知都已经在预言了，教会跟这些政策上面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因为他们不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推行他们自己的 agenda， 他们有他们的意图，他们就是要颠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传统家庭的价值观念。那这个弟兄姐妹，诗篇140篇就是告诉我们。所以第一个我们学习到的就是，上帝你要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上帝啊你要拯救我脱离这疫苗护照，上帝啊你要拯救我，保护我脱离这些强暴的人。 Amen Amen。 那现在 我们看到这个政治的环境呢，啊，可能以后上飞机，要疫苗护照了。虽然现在呢，已经渐渐已经有些觉醒，这个打疫苗与否跟得到病毒的没有什么正比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肥了这个疫苗的公司哈，他们赚很多钱呢，那真的是不是良心钱呢？那为什么我们教会要不同意呢？因为这是很明显的违反人的意愿，因为人本身是尊贵的，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此上了十字架，他连当奴隶的人都可以当基督徒，都可以把自己奉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基督徒，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的。但是他这样子一个政策下来，他把这个人就分开了，分开成什么？打过疫苗跟没打过疫苗，然后产生了阶级斗争啊！这个四个字听得懂吗？这就在制造阶级斗争啊！啊，这个是比较敏感啊。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要看见一件事情啊，他们怎么样？第五节，骄傲就是傲慢的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那个仇敌呢，不仅是话语上的攻击，他行动上也是设下圈套要害我们。他强迫打疫苗，他现在去告诉公司，你要你的员工去打疫苗。他请问，是不是等于在路上铺下网？你没打疫苗不让你上班，那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你不打疫苗，你没有办法生活了。你没有办法赚钱呢，所以呢，一个设下网楼，你有些的人他必须要工作呀，他必须要上班呐，所以他也不得不去打啊。那这样子就设下圈套啊，那行动上面也一定要你按照他们的规定。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第五节上面所讲的，他不管你的这个医药的这个生理反应，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不同的，你怎么可以这样一视同仁呢？当这个民主党他们在发动女权运动的时候，他们说 My body, my choice，我有权自主可以堕胎，把我里面的胎儿杀掉，这是我的主权。但是当打疫苗的时候，这句口号突然不见了。这 My body, your choice, not mine， 就变成我们的选择就不见了。突然之间，所有那一些维护女权运动的人全部都静声，没有发声音。那你说这是巧合的吗？还是他们图谋呢？他们是有意的 OK。 所以我今天就是在诗篇140篇，你要应用，你要看大卫在讲的这些事情，你要套用在我们现在发生的时事当中，你就明白了。哦，原来我们就在看，我不晓得他们这些设计陷害我们的人是不是读了诗篇140篇。他们就是学了这个坏招啊。但是你看第六节，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强暴的人，当我们面对那些要对我们不利的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到神的面前祈求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祷告会啊！哎，你说祷告会是干什么用的？我告诉你，祷告会就是在这里，主啊，求你留心听我们恳求的声音啊！你是我的神啊， 唯独你是我的神啊，我不靠别人，我不靠势力啊，枪炮啊，呵呵，我靠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求那，求你垂听我们恳求的声音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祷告会。我们祷告会不是在，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们求神垂听我们的声音，然后告诉我他的决定是什么。只要神说话了，这就是我们祷告会要听到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啊，那祷告会恕我直言啊，都是我们在跟神讲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但是什么时候你听见上帝回答说某某某，你祷告的我听见了，我要应允你的祷告，垂听你的呼求。所以我们要听到上帝讲这个话，这就是我们要参加祷告会，我们要听见上帝说话。所以我盼望我们每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要带一个很深的期许，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对我们说话，吹气，起码在祷告会当中你要拥抱我，不然我要白来了。我这次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目的性，你知道，你一定要跟神讲说，你今天没跟我讲话，你今天没有祝福我，我不离开啊，那种，你知道 ，I want your blessing， 我要你的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那第七节，我很喜欢，我把它划线。他说，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那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呢非常有意思，这个遮蔽就是 cover， 就是遮盖的意思。我们曾经在我过去几年当中，曾经有人挑战我，他说刘牧师，圣经里面的遮盖在哪里，找不到。就是说我们是，比如说你们我们东湾的教会的会友啊，你们是刘牧师遮盖你们啊。他说这个概念哦，圣经上找不到，你找给我看，挑战我，你找给我看，这个遮盖在哪里？我跟你讲，真的找不到，很难找啊。我找到一些很接近的，可是。没有，我今天呢看到这个啊，原来我们的遮盖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的遮盖，上帝差遣他的仆人成为我们众人的遮盖，但是我也要成为我也是神的遮盖，你们也是神的遮盖。所以他说这个遮盖的概念呢，就打一个问号。说这个概念好像不是太好，那我也在继续寻找到底这个遮盖的字在哪里，真的不好找啊。你就找到的话请你跟我讲，
英文是
cover 就是 cover。 他说你牧师可以 cover 你教会的人，这个根据在哪里？我顺便给你们挑战一下。但是神遮盖我们，这个找得到在这里，明白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牧师当然要上帝的遮盖，你们也是要上帝的遮盖。但是牧师遮盖他的会友，这个经文根据在哪里？哦，这个有点挑战哦。感谢赞美主哈。好，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也就是说，仇敌在攻打你，仇敌在用语言伤害你，对不对？或者是在道路旁边呢设立一个这个陷阱要让你落下来，那不管怎么样呢，神就要遮盖我们的头， cover my head， cover your head。 OK， 好，第八节哈，感谢主。耶和华，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这个自高的意思就是他们高举自己，好像他胜过了 神的子民，他就很高傲，吹嘘，吹嘘。所以啊，在很多我们前几年前哦，我们很多那个同性恋的议题哦，当我们输的时候，我们是被瞧不起的，他们真的就自高起来了。所以有些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去看那些的新闻，可是你知道那些新闻的报道几乎都是偏的，只要跟上帝的教会对抗的，他们都很喜欢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处的世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当鸵鸟埋在沙子里面了，外面的事情都不管。我们教会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教会要告诉世界上的人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神不喜欢的。这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存在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Amen。 那么第一段过去了，第二段是祈求神报复，那这个就引起了一个神学的问题。你在看第九、第十、第十一节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问题，因为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怎么样祷告。但是你在看九、十、十一的时候，你会想说当时大卫大概是非常气愤，非常愤怒，他讲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愿他们的嘴唇的奸恶陷害。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吕正中我觉得翻译可能比较通顺一点，吕正中他说围困我的人昂首自高，愿他们嘴唇下的毒害淹没了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自己怎么样陷害我，愿他们被自己所说的话陷害到他们自己，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跟耶稣基督他讲的话也很接近，就是说他们自己怎么样去害别人，反而会怎么样害了自己。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讲得很清楚吗？他说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 OK。 所以耶稣基督他审判的原则，其实讲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你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量给人，去 judge， 去论断人的时候，将来就是用这个逻辑要来论断你。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公义又公平的，你对人家好，上帝就对你好；你对人家不好，无论你用什么样子的不好的方式，上帝就用什么样不好的方式来审判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十节，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埋抛在深坑里，不能够再起来。然后请要注意，这句话是神审判恶人的景象，这是神审判恶人的景象。换句话说，就是大卫要求神审判他的仇敌。大卫要求神现在就审判我的仇敌，所以他可能在灵里面他就说，你这样子来对我，我就求主把火炭落在你头上，让你们被丢到 火里面，让你们怎么样丢在深坑里面。那这一些都是神审判恶人的景象，大卫知道，所以大卫等于是在咒诅他们，等于是在咒诅他的仇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神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应用诗篇140篇来咒诅我的敌人？可不可以？我的作业，这篇诗篇的作业就是说，你有一个常常跟你过不去的敌人，不管他是谁，可能是你公司的老板，可能是你的牧师，或者是你的传道人，不管是谁啦，那 你要用诗篇140篇来写你的祷告词，你会怎么写？不会写。因为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恩典时代，我们希望他悔改，对不对？哎 ，yes。所以我们会说，主啊，求你给他一个悔改的心，对不对？那我们学会射箭的，我们就射那个福音箭啊，主啊，让他悔改，悔改福音箭射让他，主啊，你让他悔改，让他悔改，让他悔改，然后最后加一句，主啊，如果他不愿意悔改的话，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丢泡在深坑里，不能够再起来，可不可以这样子？还是不行哈。是的，是的，没错，也也也，是，我们不会去加害他，对，其实这篇诗篇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我们是被害人还是加害人，在这个地方要分得很清楚。诗篇140篇就在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你一定不可以成为加害人，因为你一成为加害人的，你就会落在第九、第十、第十一节上面。OK， 十一节，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所以大卫祈愿恶人遭受到报应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省察，我们是否在话语上、行为上成为别人的敌人？哎，神不偏待人，他一定有公义的审判，我们只能是受害者，但是我们不能成为加害者。了解这个意思吗？ 你在这个地方的应用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OK， 我们可以为他祷告，耶稣说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我的作业是，那你就为他祷告，你看看可不可以应用诗篇140篇的原则，看看可不可以写出来哈？不太好写哦，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够是受害者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你看第三段哈，在神里面的稳妥，12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什么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那这是神的公义。OK， 我们不要成为加害人的人。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通常哦，我们人的本性哦，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当有人你感觉他迫害你的时候，你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就到神的面前叫屈，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反过来想？在某一些的时刻，对于不同的人，你是不是角色刚好调过来？我们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要思想这方面，我们可能对某些特定的人，我们自己可能是加害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我讲这句话是我看到很多人，他两种人都做过，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以受害者的心态指控很多的人，但是他自己在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指控人的时候，他变成加害人的人。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他会去故意的冤枉别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故意的。
你讲话说愿他们嘴唇的尖恶陷害他们自己，
对，
就是他嘴唇如果讲话很毒，
是，
对不对？因为你受伤了嘛，
对，
受害了嘛，
没错。
受害者的心态就是有一种，就是讲出来的话就很难听，或者
是
很苦毒的，不是尖嘴，是毒嘴。那你这个东西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也会害到别人。
这就是我在诗篇140篇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千万，我们只能是受害者，不能是成为加害。
求神保护我们，不要变受害者。
Amen。
别人要害我们，害不到我们。
对，求神害不到我们，让我们也不会害到别人。
被剥离了。不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不会掉入他们的网罗。
Amen。
他推也推不来我们。
那最后一节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些，那你要确保你自己是义人，是正直的人，不要成为加害的人。 OK， 别人可以这样子对我们不义，对我们不好， OK，言语上攻击我们，行为上陷害我们，但我们不能够成为他们。 OK， 因为我们是义人，我们是正直的人。 Amen。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有一个小结哈，总结哈。我们碰到仇敌言语上行为上的攻击，对于行走在神道路上的人，就是你跟我，正直人义人，用本篇诗篇来祷告。但是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能够咒诅敌人了，我们只能够怎么样？我们只能够饶恕，盼望对方可以悔改。不过在应用诗篇本篇的9-11节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宣告那些死不肯悔改的仇敌呢？这可能就见仁见智了哈，这不知道了。
他们如果不再深爱，他们就没死。在害别人，他就害到自己。
是的，我们在圣经上面，你看到保罗有没有咒诅过一些离弃主道的人？这个就值得你我去思想。OK， 保罗的确有咒诅一些人。OK，
说这些人就去外面，然后他就
来。但我
还有机会得救。
我的劝勉就是说，我们还是为他们的。为他们的生命，希望他们至终在临终之前能够彻底悔改，求神的赦免。我想耶稣基督他要我们的是这样子的心态。 OK，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第二点，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自己的言语也需要注意是否会对任何一个人造成伤害，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免得落入9-11节的下场。我相信神保守那些困苦穷乏的人，是不会保护那些陷害人的言语暴力的人。这就是诗篇140篇。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谢谢你给我们诗篇140篇。主啊，求你让我们有智慧的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新约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所对抗的，他们是骄傲，他们是昂首的在围绕着我们，他们巴不得我们信耶稣的人跌倒。但是主，我们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依靠的是神，我们不害怕，相反的，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属耶稣的。 Amen， 哈利路亚。主，你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